大家好，我是明日之路播客的主播静。这一期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新尝试，我们想要做一个新的板块，叫做"靠天吃饭"。主要呢是希望从日常生活出发，来解读一些气候议题相关的一些重要的资讯。那每一期呢，会包括第一部分头条，就是当下一些最热门的一些气候资讯；第二部分呢是叫划重点，会有三五条这个重要的一些信息。第三部分呢是推荐，那我们会推荐一部影像作品、一部文字作品，当然还有一道美食。那我们也非常希望呢，可以听到更多来自大家的声音，所以最后呢也会有一个小的互动福利的环节。那"靠天吃饭"这个板块呢，也会有几位新的主播这一期呢会有两位新的主播，一位是叶子，一位是野痕。那我们先请这两位新主播们来跟大家依次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叶子。我是长期关注环境跟气候方面新闻的媒体人，现在是主要生活居住在广州。
Hello，朋友们好，我是野痕目前是一名高校老师，研究环境与科学传播，那尤其关注气候变化最近的研究就是关于公众怎么理解气候变化。
非常欢迎我们两位的新主播哈。其实呢，我们这几位也是之前非常巧的在一起参加了一个气候传播的一个沙龙。当时呢，我听到了非常多大家非常有意思的分享。然后后来我就想，哎，既然其实大家都希望去做好气候传播这样一件事情，那不如我们来一起做一个气候议题相关的一个资讯的播客板块。感觉呢，好像就是这个板块也是这次沙龙，给我们冥冥之中安排好的。
沙龙过后，收到静的邀请，很高兴因为我有学生也是明日之路的忠实听众所以一方面我相信学生的品味出现在学生喜欢的节目中很开心那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做气候变化传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让大家意识到气候变化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许多关联那明日之路帮大家筛选一些有益的。有用的、有趣的信息，就是在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跟野恒一样，就是听到这个有，就是进准备做这个播客的时候，也是觉得很有意义。因为现在其实关于气候的问题，其实已经很突出了。我们经常能感受到的许多气候方面的种种的变化，其实我们好像目前还没有非常多的资讯，或者至少在播客方面，好像还没有特别多的人过来做这个梳理。所以能够参与到这个播客，我自己是因为我自己常常也会是收听《明日之路》的，就是听众，我自己平常也会寻找一些气候相关的内容，所以很希望这次我们能一块集体创作的这个播客会对大家也有所益处，可以让更多人关注到气候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两位新鲜加入的主播哈，帮我们这个明日之路来做更多更好的一些内容。那介绍完毕呢，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这个今天的主题。那首先呢，我就要交给这个主播叶子，由他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头条的环节。
原本我们几位在准备过程当中关注到的是高温这个问题，所以为此而准备了非常多的资讯。但是最近大家也能看到，关于暴雨它引起的各种次生灾害和自然灾害也其实是非常的突出的，所以我们也临时加入了这一条。那么首先让我们来先看看暴雨的影响。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华北地区出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暴雨连续多天引发洪水。导致北京周边地区出现通信中断，沿河村庄紧急撤离，并出现人员伤亡。在河北涿州、易县等地，险情让数十万人受灾，救援目前仍在进行中。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已经持续了数月的高温天气所带来的影响。入夏以来，高温仍在持续不断地影响着我们。似乎大家可以已经能够感受到，高温已经变成了现在夏天的固定头条。那么，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综合世界各地的数据集判定，今年7月第一周是有记录以来地球最热的一周，而7月也很大可能已经成为有史以来最热的一个月，预计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7度。这实际上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水平了。 那么随着热浪席卷，人类居住的许多地方都已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天气极值，海面温度空前的高，南极海冰范围处于历史新低，气温上升已经带来了多种威胁。7月2日，一名北京导游倒在颐和园，抢救无效离世，当天就被确认死于热射病。由于高温病人数量明显上升，北京市急救医疗中心接到的急救电话数量也大幅增加，日均通话量在6月已超过6000次，紧急车辆的调度也同比上升了30%。而在印度北部，超过40度的酷暑天气，截止6月底已导致170人死亡。由于有大量患有慢性病的老人死于热浪，印度北方邦一家地区医院甚至出现停尸间不够的情况。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入夏以来已至少有13人死于高温。根据一项统计，由于酷暑，美国人每年夏天在医疗保健上的额外花费高达10亿美元。而高温也会带来新的疫情，比如登革热。南美洲国家秘鲁正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登革热疫情，今年以来秘鲁已有超过200人死于登革热，记录在案的病例超过13万例。极端高温下，由于电力需求大增，水位降低，水力发电减少，而许多国家的能源系统不足以应对高温挑战，就会出现断电风险。入夏以来，包括印度、孟加拉在内的南亚、东南亚地区多个国家开始频繁停电，甚至出现大规模停电。在越南，由于缺电，本国引以为豪的越南制造工业均受到严重影响，首都河内需要在夜晚关闭路灯节电，而养鸡场内的上千只鸡也突发停电死亡，农作物减产，许多耐不住高温的游客也纷纷逃离旅游景点。在这些对于人类世界的影响之外，其实高温对海洋的影响也很大。了解气候变化的听众可能知道，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很多是被海洋吸收了，这也导致了海洋酸化。海洋酸化和升温对海洋生物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你喜欢吃海鲜，可以多关注一下。事实上呢，今年5月和6月，全球海面温度都创下了历史新高。从3月起，北大西洋的每日海面温度就高于往年同期平均水平3到4摄氏度。科学家认为，夏季海水持续高温可能引发鱼类和牡蛎大量死亡。与此相关的一个新闻是，6月数千条死鱼被冲到美国德克萨斯州墨西哥湾沿岸。导致大量鱼死亡的原因，则被认为与近期气温升高和阴天较多等因素造成水中含氧量过低有关。那么对于人类和很多生物而言，夏天其实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危险的季节。为了应对高温，很多人会选择购买降温科技产品，比如空调衣、风扇伞，也是出于适应的目的。靠近赤道的新加坡政府在2017年即推出减少能源消费、缓解热岛效应的政策工具，通过改造建筑、增加绿地，并结合模型测试等方式为城市降温，从源头减少人们对冷气的需求，同时缓解城市里常常出现的热岛效应，即一个地方的气温高于周边地区的现象。另一个亟待更多关注的问题是，高温之下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劳动者和脆弱人群。在国内，艺术家坚果兄弟发起了高温赎罪券活动，呼吁更多人关注环卫工等户外劳动者的健康保障问题。在印度，当地的女性户外劳动者为了自救，则发起了专门应对高温的小型保险，被称为全球首批极端高温收入保险项目。在这个机制下，一旦温度或降雨量达到临界值，就会触动保险金发放给参保人，而无需普通灾害保险所需要的灾后证明和评估损失等一系列繁琐流程。这个夏天，印度受热浪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古吉拉特邦正开始试点这个项目。接下来我们交给划重点的主播野恒。
好的，谢谢叶子。那下面我来给大家画一画近期的重点啊。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关于就业的重点，那就是 ESG 火了。随着国家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那业界对双碳人才的需求呈现出了井喷式的增长。有业界专家预测， 双碳领域在未来10到15年内都将处于蓬勃上升的阶段。一份求职招聘社区发布的人才报告显示，过去的2022年，企业招聘总职位数量同比减少了21.67%，但碳中和行业职位数量增长了296.9%。那预计“十四五”期间，中国需要的双碳人才数量在55万至100万左右。那近年来 ，ESG 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那什么是 ESG 呢？E 就是环境，environment；S 也就是社会 social。那 G 指的是公司治理 governance。那具体来说，环境主要包含气候变化、可持续性等议题。社会主要包含多样性、性别平等等等，而治理则主要包含了管理架构、薪酬等议题。政府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可以通过对企业的 ESG 绩效的观察来评价投资对象在促进环境保护、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表现。那随着气候问题日益严峻，ESG 领域逐渐成为企业新的业务增长点甚至有声音称 ESG 是企业的第二张财报今年6月26日，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正式发布国际可持续信息披露准则，这意味着 ESG 报告有了首个全球统一的标准那 ESG 相关的职业岗位应该会有持续增长的趋势，值得被大家关注。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大学开设碳中和专业面对供不应求的行业环境，不少高校开始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赛道上开设了相关研究课程和项目目前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东南大学等几十所高校都成立了碳中和相关的研究院、研究中心以及学院那部分学校的碳中和相关专业已经开始了招生。那我们浏览这些碳中和新设院系的定位可以发现几个主要的维度那一个是低碳经济包括碳产业政策、碳市场与贸易碳资产管理那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应用经济学院在2022年就设立了国内首个碳经济硕士专业。那第二个呢是能源技术这包括新能源的创新、储能技术的创新新型电力系统节能技术等等那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参与的湖北碳中和技术创新研究院就瞄准了碳捕集、利用、封存等技术创新。那再一个是碳农业包括低碳种养森林碳汇农业碳中和工程技术等等最后是碳政策，包括碳中和的政策规划碳中和区域政策分析等等。那第三个相关的重点就是碳中和培训乱象2021年3月人社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8项新职业中，碳排放管理员被纳入了职业序列。那一时间，网络上出现了各种碳排放管理师的报考广告那这一职业被描绘成人才缺口巨大，有着极其光明的前景那一些培训机构在推广碳排放管理师的培训课程时，宣称考试包过。一次性考取高级证书，拿证后还可兼职、可全职，甚至还给出考取证书，可获数万元挂靠费的承诺。那事实上，这只不过是蹭，碳排放的热度，希望通过虚假宣传来，坑害消费者。那我们看到双碳领域确实火热，但同时呢，开启双碳职业要找准正确的方式。对于我们大多数的个体而言，那扎实而系统的学习其实就是抓住机会最好的方式。那下一个重点就是关于飞机安全。7月10日，国航 CA1524 航班在飞行的过程当中遭遇了晴空颠簸。 那在这过程当中，一名旅客和一名乘务员受了伤，一位没有来得及回座位的乘客和保护乘客的空姐，甚至被抛到了天花板上。那么研究表明，地球升温其实增加了飞机颠簸的风险。六月八日发表在《地球物理研究快报》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二氧化碳的排放导致的空气变暖加剧了风切变，也就是风速或风向的突然变化，这会导致飞机遭遇更多的晴空湍流，经历更多的颠簸，并且增加飞机损坏和乘客受伤的风险。好，那我的部分就到这里，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主播静。
谢谢叶子和野痕。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推荐环节。那首先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美食吧。就是因为《明日之路》近期也是做了一个新的系列，叫做高温食谱。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气候适应的一种生活方式吧。就是我们可能也要想，在这个越来越热的这个天气下，我们可以吃什么？来解暑降温，也算是我们未来不得不去学的一种生存技能吧。然后呢，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是还没有在我们高温食谱上发出来的，一个叫做自制酸奶。这个其实是我妈妈教给我的一个制作酸奶的一个方法，然后她一直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去告诉你的朋友们可以这样做酸奶，所以我就赶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那这个制作酸奶这个过程呢，其实非常简单，原料也非常简单，你只需要一瓶纯牛奶以及一盒这个原味酸奶。这个酸奶呢，最好是配料越少越好，尽量不要有其他的一些添加剂。那这个制作过程呢非常简单，首先呢是煮牛奶，就是把这个牛奶煮沸。但是要注意的是呢，你这个煮牛奶的锅以及煮好以后盛放牛奶的这个容器呢，一定要保证无水无油避免一些这个杂菌的一些污染。它晾到一个跟室温差不多的温度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酸奶倒进去。倒进去以后呢，也不用搅拌，然后就盖上盖子，把它密封起来。接下来呢，这些勤劳的乳酸菌们就会开始工作了。在炎热的夏天呢，可能室温下半天就可以发酵成功。那发酵成功的标志呢，就是这些牛奶呢，它会凝固成块，上面呢还会有一层这个可能有点发黄发青的这样一个乳清。这个乳清呢，其实是非常好的这个解暑的利器。那凝固以后呢，这个酸奶呢就会变得越来越酸。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冷藏。放在冰箱里的时候呢，也要用这个袋子或者是盖子把它密封起来，因为如果接触了杂菌呢，还是会污染这个酸奶，就可能会变质。那这个时候呢，你有了酸奶，你就可以在里面有各种的 DIY 的搭配。要想吃甜的呢，就可以加一些糖或者蜂蜜，可以搭配各种的水果、果酱、干果。所以你家里有什么就可以放什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非常好吃而且便宜的酸奶杯啊。我们知道你在外面买一个酸奶杯可能都要20-30块钱。那最后呢，做一个小的总结，就是做这个酸奶。所有的容器呢一定要干净、无水无油，然后要记住这个发酵的这个乳酸菌呢，它是一种厌氧菌，所以一定要密封避免它接触一些杂菌。然后你做出来这个酸奶呢，最重要的就是低糖。其实我们在外面买的很多酸奶，它会有很多添加剂，尤其是会加很多的这个糖。那第二个呢，就是省钱哈，在这个经济下行的这个大背景下哈，你这样一个酸奶杯，可能一天只用花几块钱就可以实现这个酸奶和酸奶杯的一个自由。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它可以减少垃圾的产生，不会有各种包装的这个垃圾的一个负担。那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酸奶非常非常好吃的。好，那接下来的这个影像的推荐的环节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部美剧。这个美剧的名字呢，是一个非常生僻的词哈，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叫做 Extrapolations。 在这个豆瓣上，它的翻译呢叫做外推。如果你没有时间把它看完，其实我就推荐你去看这个第五集。这个剧呢是被号称是全球首部气候变化的剧，而且汇集了非常多的大牌的好莱坞的明星。但是非常可惜，它的故事讲得不太好，还有感觉你看的时候就感觉一切都是飘在空中的，并没有很接地气。那其实也是让我觉得非常困惑，就是其实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内容，但是这个剧做出来呢，好像比这个科幻剧《黑镜》啊，或者是一些甚至是这个像《最后生还者》这样游戏改编的这些剧，相比较而言呢，都是非常的你会觉得离我非常的远，没有任何的真实感。那我就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第五集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剧情。就是在2059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在孟买的一个打工人，他呢是在这个自动驾驶时代一个接灵活的一个司机，他有接到了一个任务，就是要把从挪威斯瓦尔巴群岛那个非常有名的种子银行偷过来的一个抗旱的一个种子，然后要把它交给这个印度北部城市阿姆利则的农民。然后他在这个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呢，一路上遭到了这个种子专利科技巨头公司的各种阻拦。当然他最后是完成了这个任务。那这样一个剧情，它背后其实涉及到了很多很现实的一些问题，一个就是极端高温下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另外还有很多跟这个农业种子相关的一些问题。我还去专门查了一下这个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阿姆利则这样一个城市，后来发现呢，其实在阿姆利则有很多的这个农民在抗议政府的一些农业政策，他们反对这个农业资源的一些私有化，有很多的这些抗议的活动。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剧里面它有一些非常有意思一些设定啊，虽然它的故事讲得不好，但是它的一些设定是很有意思。比如说在2059年的时候，印度的白天会非常热，可以达到这个湿球温度31度，所以基本上白天是不能在外面活动，白天都是宵禁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车子也不能出行，因为道路可能会被融化掉。所以要到太阳落山以后，大家才会出来活动。但是你在晚上开车的时候呢，又会你的车可能会撞到很多这个夜间活动的鸟。然后在街头呢，也有很多这个卖抗旱种子的小贩，然后大家吃的饭呢，也不是真的大米，而是一些合成的食物。然后这个男主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因为他的家庭父亲和兄弟都自杀了，因为太干旱，庄稼都死了，所以他家里有一个农业豁免权。这个剧里的一个设定就是，其实印度正在参与一些战争，但是这个男主呢有这个农业豁免权，就不用去参加战争。这一集的这个结尾，这一周来看其实是非常令人警醒吧。就是他在讲这个干旱了很久以后，终于下雨了。然后男主呢，把一个象征着希望的种子给了一个孩子，但是马上就出现了这个广播通知，让大家去小心暴雨。也就是说，在干旱了很久以后，来的这个雨很可能是一场灾难，就是让这些在躲避高温的人不要躲在地下，因为暴雨和山洪马上就要来了。这个其实就回应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头条里面提到的这个正在华北地区发生的这些暴雨的一些灾害。最近可能大家也看了非常多的这个媒体的报道我在一篇这个维斯塔看天下的一篇微信公号文章里也看到了一句话，非常想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如今我们已经不能再习惯于把极端天气看成一种意外了，也就是说，未来可能我们要去学着去如何去适应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推荐的最后一部分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气候赌场：全球变暖的风险、不确定性与经济学》。这本书呢是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诺德豪斯写的，就像这个标题里面所写的这个比喻哈，人类其实正在进入一个气候赌场， 就是我们所有人其实在扔一些气候的骰子，那其中的一些结果呢，可能是非常危险的。那我们这些在赌场里的赌徒该怎么做呢？啊，作者认为，我们首先要对不同的骰子的后果有所了解，才能帮助我们安全地走出赌场。我觉得这本书非常适合于一些，就是可能有的人会认为，自然科学家的研究会过于注重环境保护，而没有考虑一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求。那这本书的作者呢，其实一直是在以一个成本和收益的出发点来探讨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一些经济影响。那有两点呢，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呢是这个诺德豪斯呢，他通过自己的这个经济模型计算发现，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那在这样一个理想世界中呢，那所有的国家可以协调一致，共同推出一些减排的措施，并且去认真确保这些国家和部门都可以参与，并且高效的行动起来。那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呢，实现这个哥本哈根协议提出的2度升温上限的目标其实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每年呢只需要花费世界总收入的1%到2%。但是呢，那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在现实世界呢是不存在的，因为可靠而正确的并不一定能受到欢迎并实现，甚至在现实中呢会受到激烈的抵制。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在现实中看到的很多现象。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作者他在书里有讲到，就是其实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呢，有3种主要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就是适应，也就是说我们要去学会去应对一个变暖的世界，而不是阻止它。但是呢，这样一个适应的经济成本其实并不低。所以目前的专家呢，有一个普遍的观点，就是说适应是地方性的，但阻止是全球性的。那第二个方法呢，是这个叫地球工程，一种呢是去清除二氧化碳的一些技术，第二种呢是把这个阳光和热量再反射回这个太空。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在于，在技术层面，其实地球工程并不能完全抵消这些温室效应，而且在实施层面呢，地球工程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被善意的利用，也可能会被恶意的破坏。其实在我前面推荐的这个美剧《外推》里面有一集，它就是在讲这个地球工程。那第三种方法呢，是叫做减缓，也就是阻止气候变化。简单来说呢，就是采取各种行动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也是全球磋商的重点。那从环境的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其实是最安全的一种解决方法。虽然短期来看，减缓气候变化是昂贵的，但是长期来看，其实是最省钱的一个做法。那这本书呢，虽然它是一个有一些专业的这样一个气候经济学的一个书，可能即使我们不能完全理解它里面所讲到的一些经济政策，但是我觉得，至少对于我来说，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就理解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国家都要提出这个碳中和的目标，因为这个可能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为数不多的正确的选择。包括我们国家也是提出了这个双碳目标，在前面的这个划重点环节，这个野亨也给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关于围绕双碳目标的一些未来的一些趋势。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书的内容呢，其实我最近给这个澎湃新闻翻书党栏目写的一篇书评里面的内容。当时我把这个发出来以后，在我自己朋友圈发，然后有一个人给我写了一个留言，也非常有意思。他说这个气候变化是信仰问题，要相信有气候问题，否则没有第二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确实是大多数人对于气候变化的一个认知，就是还停留在就是这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一件事情。那其实这本书里面，它最后一部分叫做气候政治学，其实就在探讨气候变化这件事情， 在这个政府层面、政策层面啊，以及不同的行业啊，包括传播领域里面的啊很多的一些争论啊。最近呢，也是看到一篇文章，是这个中科院的微信公号“科学大院”里面的，叫做《30年气候战争的终结》，它是这个中科院的魏科博士啊。写的一篇科普的一个文章，有2万多字啊，梳理了否认气候变化的观点啊，这些观点是怎么产生和传播的啊，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头条划重点和这个推荐的环节就到这里。那最后呢，其实我们三位主播也想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其实都在经历这个极端的高温。可能我们三个人每个人是生活在不同的地区，可能我们也可以来简单的随便聊聊，就是我们最近的一些观察。最近我回到我的老家，我老家在新疆，我在这边避暑。当然新疆也有很多地方是非常非常热的，但我待的这个地方还算比较相对来说凉快一点吧。因为我是很多年没有回家，也发现了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尤其是跟这个我们要讲的气候变化相关的一些议题，比如说在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有一些这个能源的变化，就是以前很多这里是烧煤的，但现在都要煤改气，我想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然后，也可以看到，就是当地的居民对这样一个变化的一个反应吧。我和我父母沟通，我跟他们讲，哎，这个其实是和气候变化有关。其实我可以从他们的表情看到，就是他们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他们觉得，更直观的感受是，你改为这个天然气以后，其实我这个冬天取暖的成本会高很多很多。对，我想这个其实就是气候变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体现吧。
我分享一下广州这边的情况吧，就是广州它因为属于华南地区，它其实是已经算是亚热带了，所以就是入夏以来，甚至还没有入夏，已经感受到了这个高温的这个影响。其实对于像我现在居住在广州，最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湿气非常的重。我刚好今天早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建筑师他谈说广州的湿气，它会让人有更多的欲望跟血性，想要做点什么，我其实心里是非常赞同的，因为在这样的湿气围绕的这种地方，你就会不自觉的想要出去出门，或者说去一个就，如果是不，你就很容易你身体就是蔫下来的那种感觉，就这个可能直接气候没有什么影响，但我其实想觉得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谈气候。那其实我们身体的感知，它其实是最直接的。也许我们很难去直接的感受到，比如说升温的变化，或者一个可能很大尺度的变化。但是这种就是高温它缓缓的作用在身体上的，你直接的知觉，它其实是一个最明显的，对我们来讲一个体会到一个正在变化天气当中的影响。而这其实它是会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就例如说我自己，我现在会在考虑说，我怎么样可以在其实减少我的一个环境影响情况下，又可以能够去抵挡广州的这个湿气。例如说，如果我现在可能会尽量避免是在我一个人情况下，打开空调啊或者怎样，而会尽量去一个可能相对公共空间它有冷气的地方，这样子好像可以减少一些我个人的这个碳足迹就稍稍会有这么一些气候方面的这个焦虑跟这个愧疚感在这里。
刚才这个叶子在讲这个广州那边的湿气哈，我现在在老家这边真的非常非常的干燥，我感觉我的嘴巴那个嘴唇都要裂开，然后鼻子里面都会经常会出血，就非常非常的干燥。那这边其实又是另外一种身体的一种体感，然后因为这边其实是普遍是比较缺水的。下雨比较少，确实是这个气候，我们是可以身体是直接的感知到的，然后它可能确实是会影响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行为方式，以及我们的生活习惯等。
那接下来我来随便讲一讲， 就是自从对气候变化有了认识之后，哈，就是真的感觉日常生活当中受它的影响太明显了。几年前我在欧洲生活，那么，一个西欧国家生活，哈，所以基本上，往年的话，就是夏天差不多，需要穿短裙短袖的时间就只需要1周。近几年来，就是高温也是越来越多，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风扇啊，空调啊，这个需求就变得越来越高。回国之后，我大部分时间就生活在长三角，生活在上海。那么去年的这个高温就非常的印象深刻，可以说是焦灼。那么尤其是看到室外那些劳作的快递小哥啊，外卖小哥啊，真的非常的同情。觉得在室外站立5分钟，可能就会就会脱水昏厥过去。那么今年因为在这个高温影响下面，就觉得上海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难以生活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年暑假我也回到了北方避暑，就到了太原。那么相比起长三角的话呢，就是太原的天气情况我觉得是。改善了很多，但实际上面依然，就是在中国的北方城市也在遭受着气候变化的影响。那么，在家里的时候跟老人聊天儿那么在他们的记忆当中哈，就是像在太原，以往往年夏天可以说是非常凉快的。那么，经常在长辈口中听到的感叹就是往年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炎热过。听说今年有2个伏就是入伏以来的伏所以气候变化可以说影响就是非常的大。就是我甚至在担忧，就是未来的小孩儿就现在的小孩儿在他们成长成人之后，就是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天气环境？那么，我曾经在一则消息或者书中看到，就是很有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在有生之年会遭遇到5、60度的严酷的高温。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很有可能这个生活方式会发生非常剧烈的变化。所以拉回到现在的话，就是首先气候适应，我觉得会变得非常的重要。那么另外就是我们怎么样，走出这个气候的未来的这个灾难，就眼下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紧迫。
我回到老家以后，也是看到那些亲戚家的小孩儿，尤其是1、2岁这种小孩儿，其实当然都特，大家都特别可爱，但是我真的是可能因为我们这种了解这个气候信息比较多了以后，我真的就是会有一种担忧，就是他长大以后，他面临的一个未来，跟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可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别。好啊，今天的播客，我们靠天吃饭的第一期就到这里。最后呢，还有一个福利环节，欢迎大家在小宇宙评论区留言，分享你应对高温炎热的方法，可能是一个解暑的美食，就像我们的高温食谱，也可能是一些降温的方法，或者是你对高温的一些观察和体会。那我们呢，将从这个留言中精选一位，送上一份解暑大礼包。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播客，欢迎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明日之路，明日之时"，和我们一起来探索可持续的明日之路。